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子涵，来关注本地的消息。先来看圣荷西市长的选举，现在呢，根据这个周四晚间最新的结果哈，圣荷西八年来的第一位新市长竞选当中，新的候选人马特马汉呢，他是保持着对辛迪查韦斯微小的领先优势，但是呢，仍然是数以万计的选票还没有被计算，所以呢，这场比赛哈，可能预计几天内都不会有结果。周四晚间更新的选票统计结果显示呢，马汉是 51.76% 对 48.24% 领先于查韦斯，多出了5400张票，与周三晚间他是多了4700张票相比呢，是有增加。那选举官员说，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多少选票还没有被计算在内。圣塔克拉县圣荷西向圣荷西的登记选民是发放了557000多张选票，截至周四的时候呢，207000张选票已经是返回来了，这个是占到发出选票的37%，这个呢和2014年相比，在上一次公开的市长选举中返回来的选票呢是要更多。圣塔克拉拉县选举办公室的发言人昨天说呢，全县还有247000张选票没有处理，所以也没有办法知道多少选票是还有来自圣荷西。那预计呢，全县总体的投票率是55%-65%，这也就意味着呢，可能一半以上的选票还没有被算。圣荷西州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帕西瓦尔说呢，50%的投票率在圣荷西市长竞选中属于比较高比例了哈。他预计呢，没有计算的选票可能是现在已经算过的2倍。不过他说呢，马汉仍然是处于有利地位。他说，除非啊，我们在新的几批选票中看到明显不同的增幅，否则的话呢，这个比赛的轨道啊是不会改变的。那截至目前呢，在东湾和南湾的一些选举结果呢，仍然是非常的接近。由于邮寄选票在选举后7天内仍然有资格被计算，所以有可能在接下来几周内哈，我们都看不到最终的选举结果。在 Santa Clara 县第一区席位的竞争是很激烈，阿雷纳斯呢领先，他的对手是前议员卡米斯大约5%。在 Santa Clara 谷地水区也有一个激烈的竞争，就是第七区的选举，艾森伯格呢是超过7.4%的优势领先他的对手克雷门。在 Santa Clara 县新警长的竞选中，3天的计票结果显示呢，最近退休的 Palo Alto 警察局长，也是前洛杉矶县的警察局局长罗伯特琼森，他是2.6%领先他的对手，是退休的 Santa Clara 县治安队长凯文·詹森。好，再来看30号提案，在这次选举中也是竞争非常激烈的，现在已经基本可以确定这个30号提案是失败。那这个提案呢是考虑要对百万富翁来征税，来资助电动汽车补贴和野火方面的一些措施。目前呢，59.1%的选票是 say no 拒绝这个提案，40.9%的选票是支持。30号提案呢，如果获得批准，会在未来20年内对收入超过$2,000,000的加州人增税1.75%。这个提案估计可以筹集到30亿到50亿美元，其中呢80%是用于促进加州的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和补贴，来帮助居民购买新的电动汽车，剩下的20%会用于扩大消防员的队伍和野火防备方面的行动。30号提案在民主党机构中就产生了分歧，州长纽森还有共和党人呢都是反对这个提案的，但是这个提案的支持者包括一些环保组织，还有 Lyft 公司，还有加州民主党，还包括圣荷西、旧金山、奥克兰和洛杉矶的市长。 Lyft 公司呢是这个32提案最大的单一捐款人，为支持这个提案花了将近4800万美元。纽森州长呢就在电视广告中说，这个30号提案被宣传是一个气候倡议，但实际上呢是由一家公司设计的，目的呢是把州所得税用于他们公司的利益。纽森还警告说，这个提案会使富有的纳税人离开加州，最终损害加州的预算。好，再来看呢，加州的总检察长 Robonta 在周四的时候对包括 3M 公司、杜邦公司在内的18家化学公司提起了一个诉讼，说他们在几十年期间生产的一系列被称为永久化学品的物质造成了广泛的污染和公共健康风险。 Robonta 是在阿拉米达县高级法院提起的诉讼，他说这18家化学公司应该承担几亿美元的罚款，在加州各地的清理费，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氟化物的危害却隐瞒不报。这些合成的化学品呢被称为叫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在一些研究中他们是与孕妇的高血压风险的增加，还有儿童发育迟缓，还有一些癌症风险的增加有关，比如说前列腺癌、乳腺癌还有肾癌等等。那这些氟化物还被证明会降低免疫系统抵御感染的能力。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杜邦公司呢是发明了一种用于不粘锅哈，这个锅不粘的一种物质的时候，是第一次发现了这种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这种物质呢，因为它抗水、抗污、抗热，被业界呢所重视。它们已经是被用于像是消防泡沫很多年了，并且呢是继续用在像服装、雨衣、还有家具、地毯、油漆，还有一些电子产品上。这些物质它不容易被生物降解，所以被称为叫永久化学品。在加州和其他州的一些土壤和水中也都发现了它，而在鱼类、野生动物和人的血液中也发现了微量的这种物质。Robonta在诉讼中呢是要求法院要强制这18家公司建立基金，调查和清理他们带来的污染，同时呢要求这些公司要支付环境测试、医疗监测、公共通告还有其他一些费用，比如说在军事基地和消防员训练区哈，可能发生高污染产生的费用。但是昨天呢，明尼苏达州的 3M 公司和总部在特拉华州的杜邦公司都表示他们并没有违规行为。他说人类对这种物质的接触可能是来自于饮用了受污染的水、吃了受污染的食物，或者是吸入了受污染的灰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摄入量是微小的，以万亿分之一或者是10亿分之1来计算。3M 公司说，批评者所使用的研究具有误导性，因为这些研究的重点是接触水平异常高的人，比如呢，多年前在制造产品工厂工作的工人。由于这种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化学品大概是有9000多种不同的化合物，监管机构仍然在确定哪些化学品在什么水平上是最有害的。去年呢，拜登政府的环保局就宣布将对饮用水中两种最具争议的这种化学物做监管，并且会在明年之前来发布标准。好，这就是这次带给您的新闻，我是子涵，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